大千世界，你我不曾相识，但是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一个胖子，一群爱电影的傻子，在追梦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脚步。来，和胖哥一起走进浩瀚的电影世界，邂逅光影间的种种美好。在这里，把想说的讲给喜欢的人听。欢迎收听胖哥电影俱乐部。好，非常感谢大家。那个，我们第二期的那个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微电台，那个又开播了。那个，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从韩国电影，然后看中国电影的差距。今天呢，我们观影的电影呢是韩国的那个 Top One 之一，2003年的那个《杀人回忆》。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是可以讨论一下这部电影的节奏，还有那个就是这部电影主要是悬疑类的电影本身。再一个呢，就是小肖也说过了，就是韩剧和那个韩国电影是两个节奏的。再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呢，还是讨论一下就是从韩国电影就是这十几年来的那个就是变化进步，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存在的问题，大家畅所欲言吧。首先呢，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小胖哥，电影群的群主，然后很荣幸的给大家邀请到这里来，然后支持我们的群，支持我们的爱好，为了我们的爱好永不妥协，谢谢大家。
好，大家好，我是群里面的那个芊芊，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对电影的这个喜爱和感受。
我是 Ryan。
大家好，我是何岩峰，今天是第一次过来，也非常荣幸，特别喜欢。
好，到我了，我是蒋武老，好久没来了，今天看到那么多的新朋友加入呢，感觉到很温暖。还好在这个寒冷的夜里，有那么多的人陪我们一起熬。
好的，大家好，那个我是 Apple， 那个今天那个新加入到咱们这个胖哥俱乐部里面，很荣幸。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外挂。
大家好，我是滴答。我是从豆瓣上看到的信息过来的，然后也听了咱们这个胖哥俱乐部的这个电影俱乐部的第一期节目，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这个讨论。
大家好，我是大周，然后很高兴大家有共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
我是小龙。
大家好，我是群里的那朵向日葵原子。
大家好，我是守护来打酱油的。
大家好，我是雅典娜。
大家好，我是叉叉。
大家好，我是景月。
大家好，我是小鱼，我是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忠实粉丝，很高兴今天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谢谢。
大家好，我是小肖，我是胖哥，就是群主的爪牙啊，专门帮群主干坏事的啊。好，
大家好，我是超人，第一次来有点紧张。
大家好，我是小野，我也是第一次来。
大家好，我是 Super Girl， 感谢今天有大家。
好，大家都介绍完了，今天那个参与的人比较多啊，然后那个怎么说呢？通过这个电影吧，我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在开场之前呢，就是我们小肖也把整个那个就是奉俊昊导演，还有那个就是整部电影的那个一个故事大概的梗概都给大家介绍了。这部电影呢，就是怎么说呢，大家看完了可能感觉可能比较压抑，这个可能是有所共识的，因为毕竟是悬疑片。悬疑片呢，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导演带着你走，他给你所有的东西在即将水落石出的时候，然后他在推翻他之前的那个就是分析的那个就是建立的东西，然后再重新来，就是这样，最后还是一个没结果的一个电影。这个《杀人回忆》呢，是讲的是1986年，韩国一个城市一个真实的那个就是连环谋杀案，对，然后在那个就是这部电影呢是在2003年拍摄的。冯小导演拍摄的，那个就是这部电影的那个现实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韩国的有个法律追诉期是15年，那个在超过这个15年就不予追诉了。然后呢，通过这部电影呢，就是把整个韩国的司法体系进行了更改， 进行更改。然后呢，那个就是本身这部电影呢是属于一种就是悬疑类的电影，但是是也有现实题材的很多很多在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到，就是包括韩国整个一个文化。因为韩国为什么选择这期选择韩国呢？因为韩国和中国呢是属于近邻，而且他们的文化是同根同源的。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就是对韩国国旗是否有那个有印象，是个太极旗嘛，是吧？然后他选择了就是那个八卦里边的四卦，就是乾坤坎离，就是代表天地水火这个。然后中间是一个阴阳鱼，是个阴阳鱼。然后呢，他是一直接受着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嘛，在那个就是甲午海战之前，作为中国附属国，一直就是李氏王朝一直接受的都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有那个就是道家文化，这个是他的精髓。但是在整个就是七八十年代之后呢，他有一个就是包括那个汉城改成首尔，那时候电影里边还叫汉城呢，是吧？今天我们看那个，它是一个去中国化的一个那个一个过程，形成自己的文化。然后呢，包括大家之前也可能听到的一些关于文化类的东西，比如说就是屈原是韩国人嘛，是吧？那个就是那个粽子节就是已经搬到韩国去了。其实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传播，怎么说呢，毕竟是一个世界包容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呢，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讨论。我认为就是儒家文化呢，就是说的最多的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嘛，要求的每一个就是接受儒家文化的人就是要知道什么知廉耻啊，然后那个那什么这些东西，是让你去向一个圣人的方向发展。你要是如果要去学，就形成了就是孔圣人那个东西，至少不是圣人的话也是个君子。但真正的儒家文化真正的是把我们或者是他们教育成君子了吗？从这部电影里边我们也可能也反映得很清楚，其实儒家文化所给我们的东西，君子的东西可能更少，但是它的反面伪君子的东西可能更多。包括这部电影里边反映的社会现实，包括就是上下级的一个关系，包括儒家就是告诉你如何要完善自己啊，然后那个就去不断的去为自己的那个目标去奋斗，这些东西，包括那个就是就电影本身也很写实。因为八十年代期间韩国所经历的一个过程和我们就是中国的台湾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一个民主化进程，它是从军方的一个政府转化到逐渐转化到现在的一个民主化进程，但是整个的一个过程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说在某一个那个意识形态体系里边想迅速的完成民主化进程，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那个还有一个讨论方向呢，就是什么呢，说的可能比较乱啊，就是整个一个韩国电影。韩国电影我不知道大家从认识韩国电影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我自己从韩国电影认识可能跟大家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000年左右有一部电影，就是郭在荣导演拍的野蛮女友，对，野蛮女友，然后我才真正的去看了那个韩国电影。之前呢，他们都是讲着文艺片，小制作喜剧片，然后呢用小制作用很温情的故事那个去打动你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那个就是中国那个就是那个商业片呢，也是在90年代末期，然后2000年形成了它的一个规模。其实我们两个起步的时候，中国的电影工业还有制作还有水平相对来讲要比我们的邻居韩国电影高。但是时间走到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这部杀人回忆出现的时候，整个我发现就已经出现了它的那个就是分裂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这部电影大家可能看的虽然比较压抑，但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故事。包括它那个就是每个演员的那个就是表现力，包括它剧本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创作力，包括所有的东西，包括很多暗喻的东西，都有很深刻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从此之后呢，就是韩国它有它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又有我们的一个方向。现在呢就是在2014年这一年吧，就是已经过去了。我们那个就是中国电影呢票房冠军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 就是票房冠军。不是票，2014年的票房冠军，去年票房冠军是卖了19.7亿的一部电影，来自好莱坞。对，昨天已经被提名金酸梅奖的最佳影片了，《变形金刚四》卖了19.7亿。然后中国本土的电影是什么呢？是，不是《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好在是《心花怒放》。好在是喜欢怒放，但是整个那个就是从那个就是整个票房来讲呢，中国电影呢是差一点300亿嘛，不是说去年就是大家所有电影人都很抱着很大的信心去往那个300亿那个数值去奔，我们全年增长32%，这个虚高，但是我们真正的上了300多部电影，真正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的电影真的不多，但是相反韩国电影呢？去年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势头在放缓。就是变形金刚也排在了韩国电影的前10名，但是它不在前5名之内，它好像是排在第7、第9的位置。那个它的那个引进片最佳的一部电影呢，就是排在就是全年的第2名，是迪士尼的一部动画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冰雪奇缘。
对，冰雪奇缘，对 ，Let Go。那个冰雪奇缘，然后它本土的那个票房冠军就是创下了，超过了阿凡达1300万的那个对，那个观影人数嘛，那个阿凡达的那部电影，其实在前一久也在我们大陆放了，叫《明亮海战》，对，那个就是蒋老也看了，而且写了影评，投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平台上。这个是它的主旋律的东西，包括那个就是有一部电影最能体现出就是。2014年最能体现出中韩两国的电影的那个，就是一个对比，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放的《重返20岁》，对，那个就是韩国电影呢叫《奇怪的他》，他排在全年的第4名。在整个就是今天那个就是我们做那个沙龙之前，我也讨论过谁能代表那个就是韩国电影。其实能代表的韩国电影很多，能代表韩国电影的导演也很多。比如说这位导演奉俊昊，他只是拍了少数几部电影，就已经成为了就是一个电影界的就是世界公认的一个那个好的电影。再比如说是那个就是朴赞玉，就是拍那个老男孩的。再比如说金基德，对，再比如说包括我跟那个就是小肖在讨论的时候，他一直推荐的是2013年的那部韩国最佳影片，就是7号房间，
7号房的礼物，
对，那部电影2003年是整个排在首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后来讨论了一下，还是想放在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从这部电影开始。它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超越，从这部电影开始，中国韩国两个走的路线就截然不同了，他们现在也有它的那个就是商业片了，但是它主流的市场还是文化的文艺的，我们却走了一个另一条路，现在就是被一些浮躁的商业的东西充斥着。这个就是给讨论之前吧，给大家抛出这么几个就是我了解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畅所欲言吧，你们说呢？蒋老先说吧。
其实如果今天非要说中韩之间有电影有差距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电影本身没什么差距，自古文无第一，而且小胖刚才说有差距的时候忘了香港和台湾的电影也是中国电影，我从来没觉得中国的电影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差。但是呢，我们如果说电影产业的话，它是一个经济的行业，那就另外一个概念了。那么我这边有两个数字，也许可以说明这个差距。韩国的文化立国这个国策的提出是金大中当总统的时候，大概是1998年、99年的阶段。那么同样，我们今年看到2014年的时候，新任的国家总理提出要振兴文化产业。出台了若干政策的时候，大家用这个时间轴可以算一下，这个是一个。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今天这个电影结合这个电影来说，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它是一个好的犯罪片的话，我觉得还可能不够；如果它说是一个好的惊悚片的话，我觉得也不行。为什么呢？第一，它的节奏比较慢。如果你去用好莱坞工业的这个代表作去看的话，我脑子里面弹出来的就是最后这个结尾和那个。 沉默的羔羊的结尾是很像的一个结尾啊，就是告诉你这个犯罪远远没有结束，这个世界上充斥着无数黑暗的东西，是你就在你身边的东西。那么沉默的羔羊是哪一年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个中国的电影和这个相关的，我看到中间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节奏比它很好，然后电影的类型可能差不多的，就是那个白日焰火。
对，我也想。
那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好莱坞是哪一年，韩国又是哪一年，中国又是哪一年。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做对比呢？其实你觉得是中国的导演没有这个能力吗？他里面在拍的时候有一段这个节奏啊，他一开始这个导演用很多黑色幽默的那种小的段落来讽刺这个社会的不正常。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些警察去破那个案子，到第一个犯罪现场的时候，他居然一个警察局长连路都走不稳，一个犯罪现场连保护的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都维持不了，对吧？一个拖拉机过来就把你的所有的现场就破坏了。其实它里面有几个伏笔，我这样来理解它，它后面当中有两个时代的背景交代给你了。第一个，大量的做防空的民防演习，那这个是针对谁呢？这个是针对朝鲜的，对吧？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比较激化、比较紧张的那个气氛之下发生的这些事情。第二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在街上抓了一个女学生，那个暴力的那个警察在揍那个女学生，那个是什么事情？如果他要交代这个事情的话，只能是光州起义。对，对对对，只能说是光州起义，因为光州起义有好几次啊，只是最激烈的一次，死了很多人，对吧？他就是在影射，其实他说的也是这个，他的那些电视机啊，他的生活方式啊，包括后来这个警察已经啊从良了，已经去干这个政行的时候，他那个小货车上推荐的那些家电。我细节看了一下，没特别说是哪个牌子，但是你就知道他已经是进入新时代，已经03年
了。
对对对，他交代大概就是8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因为如果要说这个的话，你大概要先从朴槿惠总统的父亲开始讲起，没有朴正熙的汉江奇迹就不会有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它只是一个农业国家。在朝鲜战争结束，南北和谈进入停战状态的时候，南方的经济的 GDP 比北方要弱很多，工业水平也非常差。所有同样的有日本的那个望乡啊，就是韩国本土的女孩子去做这个风尘女子，去接待美国的这个大兵来赚外汇，这个事情韩国同样发生，而且非常多。这个是他没办法的一个事情。那么韩国为什么会有呢？就是要说到这个朴正熙总统搞的这个，在发展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允许有任何异己的思想出现，只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然后全国一条心把这件事情做成。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没有达到温饱，刚才说小胖说那个不管是这个道家还是儒家，那先讲老子，仓廪实而知荣辱，肚子还是饿的时候是讲不了那么多文化的。只有到了金大中第一个民选总统上台，他之前所有的那些军人政府下去以后，他这个人才提得了这种文化立国的口号。所以如果要讲的话，我觉得两个国家最大的问题现在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电影的管理方和这个电影产业本身的运作模式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如果再说一个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个参照的坐标系，当年我们拍文艺片拍的最好的时候也是80几年。我记得《红高粱》最出名的第一个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中国的电影1980几，大概是1988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88年，对，88年89年。那为什么过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文化立国，10年以后他们文化立国，我们到今年才开始，14年才开始说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们的肚子没填饱，国家根本没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对，这个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的矛盾。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说这个文化产业，从这个电影开始，韩国为什么做了很多国际性的东西，这个在乎于国家政府对这件事情本身的重视程度，对吧？如果你这个国家只需要很多歌功颂德的东西来维持你宏观的战略的话，还没有那么多异己可以有百花齐放这个阶段出现。也许我觉得是这个，刚才坐标系是一个，然后可能 GDP 啊等等这些是一个参照系吧。
好，非常好，非常好，感谢。 先接着张老的话继续说一下吧。来，
其实我要讲的其实蒋老都讲啊，就我是很赞同这观点的，因为我本身学经济的嘛，所以包括第一期的时候我也讲说我是相信经济决定一切的，经济决定一切的，因为人和人之间大的关系其实就是经济。比如说你现在干，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好了，比如说中国电影怎么样了，浮躁也好，或者说我们落后于其他的，说我们文化素质没上去，就是电影的文化内涵没有上去，这点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知道在座很多都是文艺青年们，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这样文艺的电影跑出来，我们希望每天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推拿喽，然后我们又可以组织个节目说走我们去装逼去，是吧，肯定会有这样的愿望嘛，对吧，肯定会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你要想到一点，就是还是我第一期讲了一个商业精神的问题，还是商业精神的问题。那你说你建了那么多电影院，它的动力是什么？它动力就是大家需要消遣嘛，对吧，大家需要消遣，那自然也会有些求人得人的导演出现了，贾樟柯、娄烨了，是吧，我背着个电影我就去参加电影节去，是吧，我拿个奖功成名就了，那是他自己的价值观嘛，对吧，那你不能要求别人也这样。那你说讲到韩国电影跟中国电影的差距嘛，他刚才蒋老讲一点没有讲很深嘛，那我就顺着讲一下，就是这个审查制度嘛，是吧，大家都要讲到审查制度。那其实很多人就说那伊朗也可以出好导演了，对吧，好电影了，对吧，特别很多甚至可以拿奖的。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审查制度最大的伤害的并不是导演，我觉得是编剧，因为编剧不知道怎么写，而且就算是在一个特定的比如说比较高压的一个审查线下面，导演编剧会很痛苦，因为他的标准经常乱改。那你这种情况要怎么办？你让编剧怎么办呢？浑身搞得自己很敏感，浑身都是拘点，是吧，然后神经兮兮的，然后躲在一个小屋子里面，然后还要想了那帮大老爷们会不会把我的片给剪了。那 这样子的话你让编剧怎么去做呢，对吧，所以说这是没有办法，是这是个体制问题。虽然说讲体制问题很多人会很烦说、哎、凭什么说体制问题，但是确实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它导致了我们这样子。然后就是再顺着说下去说那这点怎么改变呢，你这里没法改变，那还是回到我最初说的那个经济决定论嘛。那我就说那你只能等中产阶级起来，然后中产阶级起来然后去倒逼国家的改革，是吧，又是老生常谈的东西嘛。那你说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呼吁，我们通过一种呼吁去改变这个市场是绝对不可能的，大的社会关系一定是由经济决定的，大的社会关系一定是由经济决定的。所以其实讲这东西会特别空。那说到水平的问题呢，这就更扯了。那我自己如果说拿香港电影跟韩国电影来比较，如果拿人数数量的比较，出了电影的那种频率来比较的话，我觉得香港不弱于韩国，我觉得香港不弱于韩国。你说《无间道》那种电影，就是我今天因为前两天买了个耳机嘛，然后我今天要那个蔡琴呢，就《遗忘的时光》啊那些歌，就是单曲重复几天了，你一听你就听到就想到《无间道》里面的那种镜头啊，就这样晃过去，你会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补充一下，《无间道》和这个《杀人回忆》是同一年的电影。
所以说，我不觉得中国电影弱嘛，我不觉得中国电影弱，包括台湾的电影《赛德克·巴莱》那种，其实也挺不错的，是吧？我不觉得说差在哪里。那你所以这个论点，
这种啊，我们那个小缩小一下范围。所指的中国电影是指中国大陆电影
啊、哦，
然后那个香港电影上期我们做了，然后那个台湾电影未来我们也要做。
那好吧，那讲中国电影吧，讲中国电影，中国大陆电影。那比如说《天注定》，大家都看过吧？《天注定》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因为这个片也同样很压抑，而且水平我也不觉得比这个低，我也不觉得比这个低。
那为什么不让上呢？
那都对嘛，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了两个论题，说为什么中国电影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为什么我们国人这样子。那都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只能找到答案，我们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懂吧，我们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肯定了，我们今天不是想找到一个答案，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国务院的。
对吧，那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那是说电影本身嘛，电影本身，
对对对，先说电影本身，
先说电影本身。那就比如说这个电影其实看的角度，我觉得也我自己能看到的，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初中，然后抑郁了我一个月，然后半夜还不敢走夜路，是吧，生怕哪个学姐把我拐走了。所以 所以其实这个电影本身的话，好电影为什么它排在第一呢？好电影为什么排第一？因为好电影是讲一个时代，一定是讲个时代，包括香港最好的电影《无间道》，我刚才说过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就是一个黑社会，然后比如说从解放，不是解放起来呀，回归前到回归后它是怎么样的，包括个教父是吧，教父我们就是美国心中第一了嘛，它反映的也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时代，就是一个也是同样是黑帮片，也是反映的就是政府怎么对待黑帮啊，这种态度转变的前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影定个性，比如说我们说《无间道》是什么样一个电影，他想说什么样一件事情。
嗯，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它是上下就一二三的，说一件什么事情下岗。
其实我说的不是《杀人回忆》本身这个问题，而是韩国电影整体现在的一个东西。只是咱们借着这个《杀人回忆》，只是给咱们去看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杀人回忆》，也可能是《七号房间的礼物》，也可能是那个《汉奸怪物》，都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它的小制作、小成本、不成名的那些东西。但是同样的，对，在同档次上。相比较就是大趋势，现在大趋势是什么样？
我们今天是打算从这个产品说到这个产业
啊，
对，要先从产品说起
啊。那个产业刚才说太多了，那是说产品嘛，说产品不要说一部悬疑片为什么能排到就是韩国影史第一呢，悬疑片。但是其实我长大，其实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初中嘛，那我现在已经是奔二十三的人了，那我现在从这里面看到就可以看到韩国一个时代了，包括再讲大，比如说讲到这个导演，韩国电影的崛起是，比如说如果你说这个是里程碑的话，03年嘛，03年是什么里程碑呢？就是学运的那帮导演，就从里面，因为他这个导演应该是84年毕业的，好像还是86年，然后就是那一代出来的导演，突然有了这个环境，就他们那种才华就彻底的爆发出来了，他们才华就爆发出来了。那你脑洞开一点吧，春夏之交之后呢嘛。春假之交之后呢，那个批大学生现在起来没有了？还是有嘛？比如说，就我之前讲的这些导演嘛，
颐和园，
对嘛？这些导演就是从那一代起来的嘛，说并不存在说我们基底比别人差的问题，并不存在说我们基底比别人差的问题，所以我相信还是会发展起来的。然后再顺着再解答一下，就是不是解答吧，就是我探讨一下，就是比如说讲到这个韩国的这种文化。我觉得这点是不具有参考性的，我自己认为，因为我是比较相信地理决定论的。比如说同样的中国的汉文化传到韩国变成什么样子，传到日本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最后它的结果，你比如说你种下一个种子，它最后的结果其实是由它的地理决定的。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韩国它本身是一个北方嘛，就是 天寒地冻了嘛，你看朝鲜那个鬼样子是吧，就是他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斗的民族，北方非常好斗的民族。你同纬度可以看的，比如说你像俄罗斯，对吧？他们是比较好战的民族，因为这种民族在生存的压力下，就是你说天寒地冻嘛，自然资源缺失嘛，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养成一种非常好战的性格。但他们善不善战呢，就是另外一说了嘛。就他们非常好战，所以说你同样的中国文化在那埋下了种子，但其实它最后发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其实是很难讲的。包括像《明兰海战》这样的电影，《明兰海战》这样的电影，主旋律电影嘛，为什么他们那么忠于就是一种国家精神或者怎么样嘛？所以是其实是由他们地理决定的，是由他们必须要有这种凝聚力，就是这种文化淘汰下来的东西，这是他们必须要拥有的东西。
如烟说的这个是气候决定论啊，气候决定文化论。
那个纬度决定气候嘛，对吧？纬度决定气候嘛，对。
上帝和平原也不一样。
纬度还有加拿大和芬兰。
对对。
冰岛。
就是维京人嘛，维京海盗嘛，这些北欧嘛，这其实你可以同纬度的看，同纬度看。所以说我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那
做个结论。
我做个结论就是说。
做个结论导电。
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其实特别有希望。并不要说就是特别的悲观的去看待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其实我第一期讲过了，而且我讲的特别激烈是吧，结果这个胖哥还把它放网上去了，搞得我里外不是人是吧，然后被我朋友听到说哇如烟你居然是这种人，我认识那么久，所以就不要搞得自己就搞得很悲壮似的，要跳起来跟别人争个一二是吧。所以说我自己的看法温和的看法是中国电影很有希望，而且总有一天会赶上别人的步伐，而且现在这个趋势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经济市场 总会决定一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等一下，这一段插掉。
好了，完了。
来，感谢如烟的分享。那个关于那个如烟看到的问题呢，毕竟他感觉就是中国电影还是有希望的。其实整个东西吧，是一个系统，并不是某一方向能决定的，并不是导演能决定的，也不是剧本能决定的，或者是甚至不能是政府能决定的，或者是某局能决定的，观众也能决定的。说句实话，不是没给你们三百多部电影吧？去年三百多部电影不是没给你上过那个文艺片，但是你市场就不买账。中国观众并不买账，真的并不买账，是吧？那个去年最好的一部那个文艺片的成绩是《曲线救国》的《白日焰火》嘛，然后从那个柏林回来了之后呢，那个造一下势，大家去看，然后感觉看完了之后很压抑，就是然后没有了。然后同样的片子呢，就是《推拿》，就是上期我们也说过了，一些《黄金时代》，其实就电影本身都是很不错的电影，但是市场不给你买账。你就像拿那个推拿来讲，700万那个票房，那你说那个投资人没有回报，他下次怎么给你投这个东西啊，是吧？那个其实都想文艺能救国，其实文艺青年真的不一定能救国，是吧？我们关喊口号完了之后什么都不做，之后那个写这个骂那个，就是结果还并不一定是好。但是呢，这个电影呢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得有这片土壤，你就算是纬度也好啊。就是那同纬度下有石头也有那什么，那个也有良田，是吧？你同样一颗种子，你放在那个就是良田里边，可能就长出参天大树了。你放在石头里边，那你长出什么呢？能长出稻草就不错了。那问题是现在恰恰在某个系统内，我们就处于这个情况。因为整个现在就是面对的一个畸形的电影消费市场，虽然说看似非常大，300亿，但是大家追求的东西是应该我们追求的东西吗？这个东西真的值得思考，就是电影本身的位置，就是你看昨天我在咱们群里边也发了一个东西，两岸三地那个电影人在坐在一起开一个讨论会，然后呢，所有的都在介绍一个什么呢？电影分级制度。其实中国的业内人士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其实不断的在呼吁这个问题，势在必行。就像这么一个电影，在中国这种悬疑片是绝对上不了的，那是绝对上不了的。是吧？为什么那个，特殊镜头得就只能变成大头贴是吧？完了之后那个，
其实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话题说一说，大家觉得这个分级制度到底行不行？有没有可能会有？
不可能，我觉得
为什么不可能呢？谁？
我来说不可能，
来不可能。
要说不可能，要说分级制一定要有先说限制级的，就是某些人是不合适看某种电影，那不就等于这个国家有这种电影存在吗？也就是说，如果城上有失足妇女她是一个职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黄赌毒是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存在吗？对，我们不存在，所以就不会有分级制。为什么不会有分级制？因为我们不需要分级制，懂了吧？就那么简单。
你觉得存在吗？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怎么讲，因为刚刚大家一直在争论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想简单一点，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对比，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美国是个开放的国家，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们的这些思想会跟他们不一样，是因为文化它的底蕴本身就不同，我们的体制就是完全两种的国家。所以说你说要这个问题怎么根本上解决，我觉得来说怎么讲，首先第一点，作为我们自己，你自己的思想达不到那个境界，那个片你看不懂。简单的说，不要说很大的范围，不扯国家，就说自己。如果说你的思想境界达到了，你就会觉得哎好片，你达不到你就会觉得说这拍的什么东西烂。所以说现在怎么讲，想改变这个情况，你就先做好你自己。如果你觉得哎这片不错，我可以看，我可以推荐给别人看，可能别人看不懂，但是他会觉得哎原来还有这种东西的存在。大家慢慢的你告诉我，我告诉他，很多人就会知道。就像现在举个例子嘛，摇滚乐，因为这两年就摇滚乐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讲很赚钱的东西，因为现在的人是很浮躁的，他需要有一个地方给他释放压力，就像很多肥皂片的存在一样。为什么它那么热卖？其实他就是讲了个屁嘛，没什么内涵，对，就是需要让你们发泄一下，宣泄一下。但是这种东西是长久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意识到 这个东西你看完了之后你该空虚还得空虚，你该怎么还得怎么，在你的思想精神上它并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安慰或者说开导。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了嘛，我们也不要去争辩它到底应不应该分，到底应该怎么怎么做。就像现在那个武则天变大头贴，大家都有意见，是他现在是这样了，但是他以后是会改的。就包括现在
这次咱们那个国人的那个意识形态，
对，就包括
同时都站在我觉得对立面上，而且各种调侃。
因为现在就算说他国内这个禁那个禁，但是说实话国内他是对外开放的国家，我们是可以到任何国家去旅游的，但那种性质特殊的除外。所以说大家都会出去，你出去了不管你是去玩去学习去工作，你出去之后你都会感受到很多东西，你自己的思想意识就会有变化。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看小众片？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精神层面比较高的。如果说你只是说想消遣一下，那么这个片太多了，不用说很多。所以说小众你怎么变大众，这个很难，除非大家都觉得哦，我就喜欢那个，他都就能戳到我心里，他才能变成大众，那么就没办法，只能说你先作为一个个人你把自己做好了再说别的。国家的话他是要进步的，就算他现在再进再不给再怎么，他以后绝对也要朝着那个方向发展，这个是不会变的。他目前给你这个制度的原因肯定是觉得他某一方面可能欠缺了，他需要给他拉一下，等当那个天平平了一些之后他这个绝对得改。因为这个最近这个武则天这件事包括很多外国媒体他也报道了嘛，
对，
你说如果说一些很好的片子照像外国那些说白了那些禁片，像你这种一剪剪我们看什么，他哪有什么艺术内涵，不就是几个镜头片段吗？而且像很多电影界有一些剪辑大神级别的那种高级别的剪辑师的话，如果你一剪怎么看，你告诉我那一秒钟都是不可以少的，怎么看？所以说其实大家都不笨，国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他们不是傻子，但是现在就迫于一些东西他不给你这个，你不觉得是这样吗？他本来就不傻呀。
啊，对，
是他考虑过才弄这个的，当然肯定他们的考虑跟我们不一样，对对，所以说现在就还是那句话，先做你自己，多的东西就让国家发展，还是像如烟刚刚说的，中国电影是有希望的，就是这样。好，
有感谢Super Girl王啊，那个有市场就有希望，但是市场得有一个导向，这个方向这个东西呢，现在整个方向有问题，但是他不是没给我们导向，他给我们导向了，他规定我们九月十月必须得放那什么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对，所以说不管多烂，反正那个都得去上，是吧？那个具体的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看着就是洪水猛兽啊，其实九十年代是一个很标志的一个时代，就是一个在某方面的那个亚洲四小龙，在那个就是 GDP 达到一定程度，然后他们追求的东西就更高层次了，更深层次了。其实就是当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吧，然后它整个意识形态会上境界会上升，这个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东西，确实是也符合客观规律。但是开闸放水之后的结果，并不是洪水猛兽，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就特别批判啊，就是带着现实主义会推翻你某一个东西。他们还是迎合这个市场，也是为那虽然说没有那么主旋律，没有那么假，但是所有的东西真正的是很有内涵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呢？大家有可能不太理解，就是大家都说那个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确实不错，是吧？因为他之前给的东西就是反日的情节嘛，因为作为华人来讲，就是一个反日，是吧？没问题。但是同样也是魏德圣的编剧的另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Kano 那个就是最近去年上的吧，讲的是台湾
棒球队，
对棒球队，
日剧时代
棒球队原住民，然后台湾本土的内省人啊，就那个就是1945年开始本省和那个外省本省人，然后还有那个日本人，然后讲的是一个友谊的故事，就是很客观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舆论争议很大， 因为在社会上所有的人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但是在某些领域上是不允许
美化殖民者，
对，美化殖民者，对对对，这些东西其实怎么说呢，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分析能力，你自己有自己判断能力，好与坏其实摆在那块大家一目了然的东西，一目了然的东西。
这个相似的打岔一句话，
嗯，
陈凯歌的电影当初那个《霸王别姬》里面有一个镜头是剪掉的，后来就是那个葛优演的那个，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个陈蝶衣说了一句话，文革的时候批斗的时候，陈蝶衣说青木他是真懂京剧呀，就这句话被剪了，后来他说的就是青木啊，当时日本的那个，
对，
单独叫他去唱了一段昆曲，还不是京剧，他是真正懂这个的人。但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其实导演的利益是很好的，艺术无国界，他想说的是这个问题，但是到最后这个电影我记得是这个地方是有争议，最后被剪掉的，说的就是但是艺术家是有国界的，
嗯，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存在的，否则梅先生当初就帮人家去唱这个堂会去了，对吧，他没唱嘛。而且我知道的是四大名旦里面这个陈当初在北京还和这个日本人打架呢，差点被抓起来，艺术没国界，艺术家是有国界，
包括前九那个就是一步之遥，大家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大陆的市场大众的观众对他的那个毁誉参半吧，但大多数都是这部电影拍的什么玩意儿。但是呢也是前几天一个好消息，就是柏林电影金熊奖最佳影片那个提名，对，人家给那个就是一步之遥的评价，可能是未删减版吧，具体删减什么了那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段我发在咱们那个微公众平台里边，就是青庐那个演讲，对对，讲屁那嘛，拍屁那个我发出去了，因为在网上只能找到这些东西，他们用了一个单词去形容这部电影 firework， 真的，那这个都就是整个的一个不同土壤下边对这部电影的不同的那个一个东西。我就想刚才不也提到了吗，就是国外不同团长就接受教育的，然后那个对整个东对对对这电影这个东西你是怎么理解，来那个你交给我们那个意大利留学
反正看完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像韩国啦，像印度伊朗这些国家，就可能我们看他的片子并不仅仅是要看他拍的有多好，他都会叙事，他都会构图，我觉得更重要我们要去看的是他们国家在拍什么，他们国家的人在看什么，我们在拍什么，我们在看什么，就其实这个都是相互的，就是有拍的人有看的人，就每个人的水平这些都是另外的，但是客观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电影它存在什么样的土壤，就不管什么样的书，你说它要成长，它都需要土壤和空气去成长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环境的话也就只能扼杀在摇篮里面了。嗯，行，先说这些吧。
编
剧说的
啊，哦，我其实不是编剧了，那个我这个电影我不是从头看的，但是从一半看到后面来说，就是说抛开电影本身啊，我本身是做话剧的，做小剧场话剧的，然后呢，其实话剧这边也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那个最近麻花啊，对啊，麻花啊，什么那个什么爱笑会议室那帮，对吧，他们做这个东西就卖得很火，但我们也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人开始那个认真讲故事，
对，
这个是都是因为故事，因为刚刚这个有外界这个层面也说这些有故事他有些东西不给你讲，对吧，有些东西你讲的不能讲得太深，对吧，然后就会导致现在一些电影好话剧也好畸形，就是故事讲的不深了，那我们从其他地方来弥补一下画面呀，对吧，然后特效啊，然后场面啊，明星啊，这方面来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那 刚刚看到那个电影后，我看的是的确是很感动，还能认认真真讲故事，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可贵的一个东西。本身不管是电影还是话剧，它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艺术。对，那你故事都讲不好，或者你故事都不愿意去用心去讲一些真的东西出来，那你都是在讲一些可能大家都已经猜到结局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俗套的东西，反复在炒冷饭，炒馊掉还要继续炒，对吧？这样下来就其实对这个不管是电影也好话剧也好是一种伤害。
我觉得话剧那个圈子还好一点，至少比电影不畸形，没有你拿着就行。那个至少麻花常常爆满，真的从最早都活不下去了，然后春晚把它推出来了，然后包括现在什么阿修顿的屋啊。但是有一点，梦境辉来了一样是座不虚席，这点是很不错的。
因为孟京辉的东西其实虽然大家都说他商业化了，但是其实他里面讲的一些东西还是很真，尤其是舞台上的东西吧，就说审查不像这个电影那么严格，像我们自己弄的一些话剧说过就说过了，对吧？领导也底下坐着呢，对不对？然后他抓连领导一起抓吗？不会，对不对？领导他也爱看，对不对？这个东西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东西不录像，也不搞什么这个证据什么没有，然后这些文化局的也不来录音，除了就是搞一些太过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谈话啊。之前我有朋友真的是遇到这种问题啊，但不过这个东西咱们不扯远了，咱们还是讲到这个故事上面来说，真的，其实看了一下2014年的电影啊，认真讲故事的我还真觉得就是黄金时代。真的好好的在讲故事，但是大家已经长时间的在被那种大的这种商业片这种画面的这种冲击力啊，
大家听惯了段子，
然后对听惯段子，然后真正的再来看看小说的话，就是说大家都是碎片化的这个时间的这种越来越越让你这个心里面觉得好像我几分钟找不到一个包袱点，对吧？几分钟找不到一个爆点，没有一个提一下神的东西，就没有快感就走了。其实就这个东西，其实好的东西是要慢慢品的。你不是说像喝可乐这样爽一下打个饱嗝，哎，好，这个电影是好电影。那我可能很多好的电影，它就像茶，你要一泡一泡的喝。对，也有可能像好的咖啡，其实现在大家喝咖啡也是不是这种真正的在喝它的纯咖啡豆的味道，都是在喝它的奶精，奶有多香，糖有多甜，是这个意思。其实它真正的本源的东西还就是内在的一些精神，一些真的能够讲出来的。这个人类其实一直说这个好的电影和好的话剧是一样，是离文学很近的东西。那一些文学很近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就是说通过文字能够特别感官的到你的这个视觉也好，或者说是你的听觉也好，那电影和话剧可以弥补这个文字上的缺陷。那现在很多做这个电影就已经丢失了它本身要该做这个东西，本末倒置了，就去追逐那些刺激的画面，然后这个去迎合观众的这种需求，这种段子这种心理。那这种慢慢做下来的以后，其实我觉得还是会走到一定的这种歧途上来，可能就是慢慢到后面大家也就不习惯去看这种真的在讲故事，或者真的在讲一些什么真东西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是要呼吁一点，但是我还是相信啊，因为我也是一个电影的电影迷，我也爱看电影，有好片子啊什么我也会第一时间去看，然后有一些朋友的一些种子啊，我也会去要来看，对吧？对吧？啊，就像其实之前贾樟柯的那个《天注定》，我觉得那个也是不错，但是那个毕竟啊，这个东西咱们讲到了，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会允许你关注到这种话题，或者说在某些层面上不愿意让你再往这方面多想的这种环境下，那我们还是更呼吁大家能够不管说是这个政治层面的东西，咱们就讲人性，那咱们挖掘一些深的人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意义的，是这样。
不愧是 iPod 圈内人啊，说的非常深刻，也非说了说很多那个就是行业的东西。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些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不说韩国电影嘛，韩国电影本身其实他也在做，今年也在做那个就是好莱坞的模式，也尝试了好莱坞模式。有一部电影就叫《海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对，他也是韩国就是目前排去年呢排在前十名的电影。他的好莱坞的叙事方式，好莱坞的制作，然后呢用的是加勒比海盗的故事，然后讲的这么一个奇幻的一个故事，然后两边对着像一个黑色幽默式的东西。但是他从全年的那个票房单子里边，虽然说他有他的位置，但是他不是整个文化的一个大趋势。他的文化的趋势还是在讲他自身本身的文化，讲他本身的那个就是文艺清新，表现就是讲他最温暖的东西。其实给大家看韩国电影，就像小肖讲的话，就是能最能触动你心里边的那个最脆弱的地方。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就是前面85分钟他都用白描的方式，但是最后面那15分钟却就在你心里边最软的地方他捅了一下，真的你会非常有感触。而现在我们呢，我们非常浮躁，我们学的是什么呢？从2002年开始，我们的那个中国电影就有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第五代导演，那个就是可能受到了那个就是某些方面的制约和压力，是吧？他拍什么呢？他看了2000年的时候看到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成功了，所有一窝蜂的人，所有都去拍《无极》《十面埋伏》
《英
雄》。啊，也
赚钱，
对，票房是拿到了，但是他口碑就真正的失去了很多东西。他追求的画面东西，其实好莱坞给你传输的东西，他无论做什么东西，他有一个英雄主义在背后，他对背后，然后还有一个默默支持你的一个女人站在旁边看着你两个黑的白的，然后干一仗，然后最后那个正义永远要战胜邪恶的，这个标准的好莱坞叙事模式。问题是我们观众就接受这个东西啊。就接受的东西，那是欧洲，反正欧洲的那个就是文艺范的东西，我们不理解，因为节奏太拖沓，是吧？就像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是，对，我们喜欢听笑话，喜欢听郭德纲，还或者是喜欢听那些什么东西，对吧？那个包袱罗列，现在就是到你有包袱的时候可以包袱罗列，你没包袱的时候，他就现在已经变成
硬
挠你了，对，就直接。就不管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就硬挠你了，这东西就很尴尬。有些电影就是我都不知道中国电影在讲什么，就看那个前十名票房里边那些排名的，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想传达一个什么思想。
这个就是姜文在子弹飞里面说的那句话呀，
站着把钱挣
了。对，那些人是跪着要把钱挣了，有的人跪下去可能钱没挣着。
但是整个一个方向就是你看上期也说了，真的是很多人都跪下了。为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深有感触，就像我们做那什么做这个就是电影沙龙一样，我们也是到处去奔波，到处去找，为了我们的爱好。
我们想坐着看电影，不想跪着看电影。
对，我们也想坐着看电影。对，这个很难。但是有一点，就像前两天我朋友跟我讲的，说没钱谈什么理想啊，这个很尴尬。是，我也想站着把钱挣了，是不是？我现在跪都没地方跪，问题是。大家继续来，小小。
什么话题啊？现在是
随便
出戏了是吗？
站着把钱挣
啊，就是我就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还是从今天看的韩国电影出发，就说韩国电影它之所以可以发展，其实是有两个契机嘛。一个就是大家刚才一直讨论的那个电影分级制度啊，以前韩国就是我不知道是哪年以前，反正也是对这个也是限制的特别多，反正色情暴力对社会有这种不怨言的都不能播。然后后来这个分级制度推出来以后，就是出现了这个雨后春笋的一个创作热情。然后另外一个契机呢，就是韩国就是它是通过政策规定好的，就是它的院线嘛，就是每年一部院线就必须有215天的时间必须要上映就是本国的电影。所以就是说在一个开放的一个创作的环境，再加上一个政府强有力的一个推广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韩国电影它可以这样就是迅猛的发展起来。就是说回到我们中国嘛，因为它毕竟现在讨论这个建立分级制度毕竟是不科学，就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好的作品的创作，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本质的原因不在于这个 电影分级制度它存不存在啊，就是说到底就是说带着脚镣跳舞到底说谁能跳得好，其实说就是像对照就像伊朗电影，伊朗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国家环境下，它的那个等级制度就是比中国其实限制的更加严厉的，就是说当时他前两天还是像有那个一次离别这样的能得奥斯卡进那个外语片，他就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家庭，一个普通的家庭，就是夫妻之间妇女与孩子之间的一些矛盾来呈现出这个社会的种种的一些这个社会矛盾和弊端。这部片子在伊朗本地是特别受推崇的，他也得了伊朗的一个得到了非常大肯定，所以我觉得这个等级制度其实并不是它限制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其实像这两天发展的那个上映的那个《重返二十岁》嘛，哎，那个我觉得他中国其实导演就真的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有充分的智慧，去怎么在这个一样体制下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我觉得《重返二十岁》就很好嘛。他就是通过他关注的是一个老年的养老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呢他通过的就是奇幻的手法，或者说一些加入了一些很音乐的这种吸引人的元素，他这样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能呈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社会题材能拍的这个有滋有味，拍的这个就是很有色彩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在就是在这个带着脚镣跳舞到底就是谁有智慧能把这样一个作品呈现出来。就是说韩国电影呢他最早的两个他立足的两个利器，一个就是他的喜剧片，一个惊悚片。就是我前期也说了，就是韩国电影呢，他的表现手法会比较浮夸，演员的表演会比较神经质这样子。但是呢，他所有的取材都是取材于最真实的生活里面，就是这个小情侣之间的一些无厘头恶搞，但一些嬉笑怒骂，然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一些情感。就是虽然他表现的手法会比较夸张，但是他最后回归到的都是人心里面那个最真实的那一点上。就是刚才群主讲的，就是说前九十分钟让你就是笑得前俯后仰，但最后的十分钟二十分钟让你看到那个最本质的真情在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创作的个智慧在这里面。而中国的电影呢，中国的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就莫名其妙的有时候会打着一些就是打这些情怀的旗号，打这些青春的旗号，讲一些你根本就我们走过来的人就是完全看不懂的事情。就是说就比如说就是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是仇人一样的，然后突然莫名其妙的就上床去了，上床以后又莫名其妙的又把那个打胎把胎打掉了，是吧？这就完全就是完全看的莫名其妙，完全看不懂的，就是打这种青春情怀青春情怀的旗号去乱做一些我们看了，他虽然是想让我们飙泪，但是却让我看了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啊。那个
不是你的青春匆匆啊，
对，确实我没有那样的青春，我讲我
那个不是青春，那个不是青春
啊，
那个不是青春
啊，所以说哎，
荣格六零七
可以看六亿的票房，是去年是哪部？
嗯，好的，那我就说一下这个，其实我就说这个等级制并不是就是限制这个电影发展，就是现在就中国，比如说一个剧本，就是创作个主要还是剧本的问题，一个剧本的展现就是可能十多天二十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部剧本就出来，然后导演就拿着这样的题材去拍，最后完全没有逻辑，一个合理的逻辑性，一个反正就是让骗大家，我不能说就是脑残嘛，反正因为可能大家现在生活也挺累的，是吧？就是大家平时要经历生活学习的很多就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到回家呢你还要再让他去电影院去看一些更现实的问题，这也是不可能不实际的啊。哎，好的，那个我今天呢就我带这个朋友，他是因为他也是司法系统的，他可以从这个电影里面看的，他主要关注这些司法的一些问题，那我就让他来讲一下好吧。
好，谢谢大家。没有，我看这个电影其实有很多的感触，很多的思考，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司法制度的，另外一个是关于人性的。我先简单讲一下一个关于这个司法制度的，然后里面看到几个情节，一个是那个叫永谷的那个警察对这个犯罪嫌疑人对刑讯逼供，另外还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警察就胖警察拿一个鞋子到那个田里面去印了一个鞋印，这些对对，然后他这些情节然后就让我想到了没有想到就发生在我们云南的一个非常发生在我们云南的一个就很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件，可能学法律的人都知道是非常出名震惊全国的。
不能讲具体的人哦，
可以
没有可以，
可以，
你们在百度上找得到这个案子的。对，对，对，这是十年前的一个案子，然后是云南的一个公安警察，他的名字叫杜培武，对，特别出名这个案子，应该是震惊全国司法系统的。然后他当时是一个警察，然后他的妻子被杀害了，然后杀害的时候是在一辆车上，和另外一个警察和他的妻子是同学，然后当时没有任何证据，包括凶器，然后司法那个公安机关定性的就是杜培武怀疑他的妻子和这个同学有外遇，然后枪杀了他的同学和这个妻子。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呢，他们的作案工具枪，手枪非常关键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找到的。然后杜培武作为这名警察呢，他在遭受了刑讯逼供，甚至还用了测谎仪等等这些科技手段，最后被迫认罪了。但是他在法庭上翻供，就说他是被刑讯逼供的，但是没有用。最后因为手枪没有找到，他原判是死刑，最后因为手枪判的是死缓。但是对，但是这个案件在很多年以后，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倒车杀人，对，这个杨天勇这个集团被破获之后，其中有一名罪犯承认了这个他当年的这个作案，这个案件是他犯下了这个罪行。然后当时杨天勇，当时杜培武已经受了很多年的牢狱之灾，然后被释放出来了。然后这个案件每一个这个法律老师在讲这个案件的时候，同时就要提到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案件，汤普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和中国这样子就非常鲜明的对比，他是杀了自己的妻子，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对，他是无罪释放的。但很多年以后，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承认他杀妻子的这个事实。这个就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制度和西方的这个司法制度的一个对比，一个差异吧。在西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制度叫那个疑点利益归被告，就是你检控方无法证明这个，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实成立的时候，这个利益是归被告的，被告是无罪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前段时间报道了一个那个内蒙古那个呼格吉勒图那个案件，然后我其实我很欣慰，我看到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进步，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样一个案件。像杜培武这个案件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他并没有在全国就是曝光，所有接受人民群众的这些
时候不到，
对。然后在现在的话，这个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已经是全国人尽皆知了，然后赔了他200万的这个国家赔偿。我觉得我很欣慰看到我们国家的这种制度在进步。然后从这个的话，从今天这个电影的话，我对中国电影的话有一点就是自己的一点思考，就是我觉得电影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它应该是通过导演编剧然后传达给观众一些东西，表达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个导向性，文化导向性。但是我现在觉得中国的电影本末倒置了，像刚刚这位话剧编剧说的，他是在追求一个票房的这样的驱动下，然后去迎合观众的口味，然后去拍这一个电影。然后我看过一篇评论是讲陈可辛的嘛，他之前很用心的拍过一部电影叫武侠，然后还拍过一个雪滴子是监制。其实他很用心的拍这些电影，然后想传达一些他自己的东西给观众，但是这两部电影评论并不好，票房也不好。然后他就开始反思了，为什么会这样，什么样的电影才能有好的票房。他后来就拍了《中国合伙人》，然后票房就很好。然后有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其实很平淡，他并没有很欣喜，他就说了一句我之前给这个投资人赔了那么多钱，也总得赚一点钱回报给他们。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无奈的，因为现在电影就是在迎合观众，在去研究观众喜欢什么，而并不是很专注的去电影本身。就像刚刚毕竟说，不是在讲故事，它已经背离了这个电影本身的意义，本末倒置。